上帝的国度的治理之下，得到安慰，得到建造。我们愿意耶稣基督快快再来，一同作王在将来，好让我们知道，当他行使他的权柄的时候，就成就一切的美事。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我们在生活中虽然有苦难，但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出，我们入，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身上有疾病，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到伤心的时候，你与伤心的人同在。我们饥饿的时候，你与饥饿的人同在。主啊，你必将属灵的粮食赐给那忧伤痛悔的人，好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作为寻求你的人，可以从你得平安，得喜乐，也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知道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你必与你的儿女同在。你也带领我们选择属神的道路。愿我们遵行你的旨意，愿你的国度降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握手问安哈。如果你去过里根总统的墓哈，里根总统可能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总统，在众种总统之间哈，当然也是一个很具有争议的人。他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啊，他这个墓碑上写了一句话啊，上面说着什么呢？上面说着，我心里知道人都是善良的，我心里知道人都是善良的。所以正义的事情总会最终得胜。每一个人所有的生命都有它的目的和价值。当然这是一句非常良善的话啊，让我们听起来非常受鼓励。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正义一定得胜。那而且每个人都有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上一周我们读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他给我们的答案却不是这样，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人都不是良善的人，而且都是罪人，而且正义在这个世上并非总是得胜，并且有许多的人自己体会不到自己生命的意义、目的和价值。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换成是基督的话，这就真实了。好，换成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心里知道，我心里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良善的。耶稣基督的义才是正义，耶稣基督的义最终必定得胜。每一个人的目的和价值都在耶稣基督里。哎，你想想，这样子读，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经文啊。实际上啊，它反映了一点哈，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实际上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以人为中心的路，一条路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一条路以人为中心的路 是该隐的道路，一条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路呢，是亚伯的道路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做出一个选择啊，究竟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啊，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究竟是尊重的是人文主义啊，一个比较好的词，人文主义还是神本主义啊。这两条路呢啊，你知道该隐跟亚伯两个人，他的出生也有两种不同的期望啊，虽然这个夏娃他的期望是错误的，但是其中也有正确的部分。该隐啊，这个人他是带着盼望出生的啊，带着盼望出生的。我们看这个圣经哈，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亚当在命名了这个夏娃是生命的主母之后啊，然后呢他与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啊，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弟兄亚伯啊。你要知道这个第这其中的这一句话啊，生了该隐，夏娃说耶和华使我生了一个男子，它实际上有两种翻译啊。一种翻译呢，就是在主的帮助下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你要去看英文，它的意思是 son of man 啊， son of man 啊，就是他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人子，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人子啊。那从主我得了一个人子，所以该隐的意思就是得的意思，得到，上帝赐给我了，我得到。而另一种翻译呢是这样子，实际上那个耶和华啊，在他被放在最后面。耶和华你知道，在这个犹太人来说，他不会读这个词耶和华，这是我们翻译出来的。他说主啊，他弄到这儿就是 Lord， 你看 KGV 的翻译到这儿就是 Lord 啊，就是主啊。另一个翻译是这样子，我得了一个人子，就是主。所以你看到这第二种的话，我们知道夏娃在回应创世纪，我们上一次讲的三章十五节里面的一个应许，那个应许被称为第一个福音。什么是第一个福音呢？他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就是你就是魔鬼和女人啊彼此为仇，你的后裔魔鬼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啊，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说这个是第一个福音，这个隐含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会伤魔鬼的头，魔鬼会彻底的被击败，而魔鬼啊要伤他的脚跟，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要三日后复活。所以你看，当夏娃他一生出来一个男子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我就是女人嘛。所以该隐呢就是女人的后裔，他就是主。所以夏娃的信心可以显示出来， 这个该隐的意思就是得，他得到了应许的救助。所以我们说亚当夏娃有没有得救啊？虽然堕落，在恩典之约当中得救，因为他们远远的仰望弥赛亚耶稣基督。啊，当然他是搞错了，因为他生的这个该隐，不是主，哈哈。就如同这个，撒母耳当他要去告这个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一看到以利亚，他就说啊，这个真是，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不是这个老大，而是最后面那一个大卫，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无法想象这个该隐是众望所归。却做了上帝的仇敌，那对于亚伯的期望是什么？对于亚伯就是没有期望，因为亚伯的意思就是虚空的意思，所以他认为应许的这个之子已经得到了，所以亚伯有亚伯无亚伯都没有问题。换句话说，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有了耶稣基督，怎么样啊？万事成为粪土。我们在这世上活得越久，我们心里这种虚空感就越强烈。一些事实可能开始还会是甜美的，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甜美，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觉这些东西都变成一种平淡无奇的人生的目的究竟在哪里？但是当你有耶稣基督了以后，你的心里面是满满的。满满的，你就能找到人生的意义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夏娃虽然搞错了，但是他是得救的，因为他远远的望见耶稣基督，他就相信。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借着别人，你看亚当啊，他命名夏娃是什么呀？众生之母，上帝说你们都要死了。他在这个上帝面前，他说亚当，夏娃是众生之母，这是他的信心。夏娃说，我得到了救主。每一个人都要凭他自己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来认耶稣基督的名。别人是不能帮你信的哈。你的妻子是不能帮你信的，你的先生是不能帮你信的，那个这个教会也不能帮你信。当你自己凭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是了。第二个呢，虽然两个不同的期望，而且有两种不同的敬拜的方式，这两个人呢，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中心的。敬拜方式和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方式是不一样的，这里面亚伯是什么呀？牧羊的，该隐呢继承了他父业，亚当是什么？种地的，对不对？所以该隐也是种地，这个上帝对亚当说，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该隐是继承父亲的职业。那亚伯呢？和亚伯拉罕、约瑟、雅各、摩西同业，是一个牧羊人。他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共舞，哎，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呢，是不是都受同样的教育？同样的父母，一母所生，有的甚至说他们是双胞胎，为什么上帝看不重该隐的祭物呢？在人看起来，这两种祭物是 没有很大区别啊！你知道他们献祭，他不是会说是他自己就来到上帝面前献祭，他是跟着亚当，都是一个家族啊。该隐呢，把他的祭物拿过来啊，亚伯也拿过来啊，那在那里献祭，在一个家族当中，这个时候啊，上帝啊，看中了这个。亚伯的祭物，看不中该隐的祭物。你看亚当都没看出来，亚当两个好吧，他没有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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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该隐，你这样献是不对的啊，你要回去那个，献另外一种让上帝喜悦的祭物，没有，两个同时的献上，亚当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上帝能够分辨。我们知道什么叫献祭啊？献祭的行动需要是蒙上帝悦纳的。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献上祭物但是我们该献上什么样的祭？所以保罗说：“我无论住在身内还是住在身外，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上帝拒绝该隐接受亚伯，这为什么？因为啊。”他们有两种不同的敬拜的态度，所以你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或者寻求上帝的人，你来到上帝面前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第一，这个解经学家大概讲出有三四种不同就该隐与亚伯所献的祭物有三四种不同。第一呢，就是献祭的人是不一样的，当然，亚伯、该隐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人，献祭的人不同。该隐呢是一个恶人，亚伯呀是一个义人。所以你如果看箴言书15章8节，他怎么说？他说，箴言书15章8节呀，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所以恶人会怎么样呢？恶人为他献的祭为耶和华所憎恶，耶和华不喜欢恶人的祭物，所以他不喜欢该隐的祭物，因为该隐是一个恶人，亚伯是一个义人。这不是我说的是马太福音23章35节说的。他说是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为止，所以上帝喜欢亚伯的祭物，因为他是个义人。我们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换句话说，该隐跟亚伯，并不是说是原来都是一张白纸，只是因为他们献的祭物不一样。上帝就喜欢，那上帝对于恶人所献的祭，就算你献上千千万万的牛和，千千万万的牛羊，他也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心里面是恶的，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这个。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蒙上帝喜悦的祭，乃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那个黑手党所做的就不可能蒙上帝喜悦他我们在国内那些富人就算他捐上1000万修了寺庙，他也进不了天堂。为什么呀？因为他的心是恶的。他榨取工人的工资，对不对？第二呢，就是所献祭物的本质不一样， 这反映出两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心态不一样。亚伯所献的祭啊，乃是头生的羊和脂油。这个流血的赎罪的祭物啊，有的解经学家说，这个亚伯呀，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他献上祭物，好为自己赎罪，以平息上帝的愤怒，恳求耶稣基督能够遮盖他的罪，能够遮盖他的罪。所以这个祭物的本质不一样。透过这个祭物，你看到他来到上帝面前，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该隐就不一样，该隐献的祭物是什么呀？所献的不是赎罪祭，换句话说，他并不承认自己有罪啊！你看到当他献了上帝不喜悦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很发怒，他很生气，他意思是说什么呀？你看我这样子献给你，啊，你还不接受？我是义的，你是不义的，你不接受就是冤枉我，就是不应该。怎么样啊？他实际上从心里面，他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来到上帝面前，只是为了，是要讨上帝喜悦。但是他觉得，我献的越多，上帝越喜悦；献的越多，上帝越喜悦。哦，我贡献越多，表示我越虔诚。身份就起来了。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同样的态度啊？有很多人拜偶像的，他们来到他们的偶像面前的时候，都是同样的态度。所以你看，他拿出来的是地里的出产，要讨上帝的喜悦，他不希望透过一个中保的救赎，他认为他是无辜的，所以上帝理应接纳他的礼物。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信仰啊，意思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么样条条大路通罗马呢？就是你可以相信你的，我可以相信我的，我们都在爬山，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爬山，一般你问这个信仰都是教人向善的。大家不要这样子，彼此尊重嘛。你可以从山的东坡爬，我可以从山的西坡爬，我们都是努力行善，最后都在哪里汇合呀？都在山顶上汇合，对不对？大家你好我好。但实际上不是，是怎么样啊？这条山呐，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啊，就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道路，其他的路啊，都上不去，都到不了山顶，都是歧路，通向的是悬崖。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呀，就怎么样啊？不能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你看到，有的人希望透过自己的善行来到上帝面前，有的人呢，希望透过自己的奉献来到这个神面前，有的人呢，希望透过宗教的礼仪去洗礼或者说是这个做个法事、念个经他就能来到，他拿到永生了。他们不知道，只有这么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赎了你的罪。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而没有耶稣基督赎罪的人，不可能是圣洁，所以他见不了神。所以亚伯所献的祭，你知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祭。而该隐所献的祭是以什么为中心呢？是以人的行为为中心的祭。他说：“我当你的面，我做好了。”他意思说，但实际上， 人想当神的面做好，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你想做好也做不好。因此啊，所献的祭物的本这个品质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三个不同。献祭的品质是不同的，亚伯所献的祭啊，这个是头生的。什么叫头生的呀？你要种那个tomato 啊，西红柿哈，啊，西红柿，这个第一个果子，这就叫做头生的啊。我们家只种了一颗，啊，那一颗西红柿，结了七颗果子，啊，昨天第一颗红了，啊，你看到吗？哈，那个果子就叫做头生的，啊，最大的。你可以明显看到那个果子是最大的，啊，越往后的果子怎么样啊？越小，啊，所以你看到该隐他可以怎么样啊？他可以拿初熟之物来啊，他没有拿初熟之物来，他就地里面拿一些。这个亚伯呢，头生的，没有残疾的，脂油。那脂油是最好的，虽然我们现在说，很多说不要吃太多油腻的哈，但是脂油啊是最好的。所以你看到哈，当一个人的心不在上帝那里的时候，他能做好吗？他做不好，他觉得他不欠上帝什么，他一点也不欠上帝什么，所以他拿出来的是什么呀？就随随便便拿一个嘛。那真正的是，哎呀，上帝赐给我永生啊，耶稣基督为我而死啊，你说我该拿什么来献给神呢？这是真正信心的表达。所以最根本的一点哈，这三点都要在一点上合一，就是亚伯所献的祭啊，是凭着信心献的，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以上帝的荣耀为目的，信靠救赎主的应许。而该隐所献的祭啊，不是凭着信心献的，他献祭是出于家族的传统，家族的传统，出于他自己的颜面。所以当上帝把他的颜面驳回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就勃然大怒，因此他陷到罪的网罗里。亚伯是一个悔改的信徒，像税吏一样认罪悔改，因信称义。而该隐呢，是骄傲的，他相信自己，他自以为义，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你看到这个献祭的这个所献的祭的态度，敬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然亚伯和该隐献祭之后所有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亚伯当他献祭蒙上帝悦纳，他谦卑的会感恩，而该隐呢，因不蒙悦纳而发怒，所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颜色。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该隐他的脸色见证他自己，他的脸色见证他自己献祭啊，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他的怒气表明他是什么呀？上帝的仇敌。他因为上帝没有接纳他的祭物就发怒，他本来不应该这样。当上帝没有接受他的祭物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啊？他应该是为自己的不信而和假冒为善而生自己的气。他应该的为自己没有 没有凭信心的献上而认罪悔改，而以此为耻，他可以回过来仰望上帝的怜悯的，但是他却向上帝发怒，就好像上帝怎么样委屈了他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当有人来指出你的错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好像说多大的委屈一样，你们有多大的委屈呢？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一个罪人，有多大的委屈呢？而且他的怒气还不单只指向上帝，还指向他的弟兄，对不对？你看亚伯哈，实际上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亚伯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呢，他却成了该隐的仇敌。这就是嫉妒的罪啊！嫉妒是什么呀？别人没做错，你嫉妒，对不对？这就是嫉妒的罪啊！我们很多时候嫉妒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被嫉妒的人的错呀？不是的，你看到他有一个大房子，你心里面就不舒服，然后就会对他不好，有这个可能性哈。我看到别人的儿女怎么样，我心里面就不舒服，因为我的儿女没有那样，所以我就觉得他不好。这个被嫉妒的人是无辜的哈，没有错，但是却承受了嫉妒之人的仇恨。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对于该隐呢，上帝是有怜悯的。你知道，这一路一直啊，下面的经节全部都描述了上帝的一个属性：上帝是慈爱的，他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看他问该隐，他说：“你为什么发怒？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难道上帝不知道该隐犯罪吗？他当然是知道的。那我们说，难道上帝不知道原因吗？他也是知道的。全知的上帝嘛，所以他是知道的。那他为什么这样问该隐？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孩子？哎，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告诉我原因，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这样子做法，你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你不知道他的原因吗？你问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让他说：“妈妈，我错了，对不对？我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上帝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助该隐呢，检查他自己的心，承认他自己的罪。如果你做得好，岂不蒙悦纳？上帝在呼召该隐来悔改，所以你知道耶和华他不喜悦毁灭啊，他希望人人都能进入神的国度。然后他警告该隐说，他说：“你若行得好，罪；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这种持续的怒气哈，他这种持续，如果这种怒气、这种嫉妒如果持续下去的时候，罪就会伏在他门前。这个伏啊，叫做 crouch。你知道这个 crouch 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就看 YouTube 上面那个狮子在捕猎之前那个样子，老虎在捕猎之前它怎么样啊？他就蹲在那里爬呀爬呀爬呀 ，crouch， 他就是在那儿爬，所以他就伏在那里，对不对？他等待机会。他说：“他必恋慕你，他必恋慕你是什么呀？他就 desire you。”这个 desire 可不是好的 desire， 就像狮子一样看着这个食物啊，看着那个水牛啊，都流口水呀，这个是他必恋慕你的意思。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魔鬼在背后的作为啊，这个当我们心里面有怒气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有嫉妒的时候，你知道 那个魔鬼啊，他像一个狮子一样趴在那里。你有怒气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错的，你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没有做好。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背后有个狮子在那里，在那趴在那里，嫉妒的时候，心里面苦读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那个魔鬼就在那趴在那里，他看这个美美的食物，他要恋慕你。如果让这种怒气跟嫉妒在心里面发酵，谋杀就在他的门前。怒气还不是最坏的，还有更坏。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严重的罪啊，很严重的罪，像那种杀人的罪，你去研究去哈，那种杀人呐、放火的罪哈，那个很严重的罪，都是从开始的一些心里面的反应慢慢发展而来的，从小的罪。一点点发展到大罪，所以没有坏，而是除了坏以外，而还有更坏。当你 take 了这一个坏的，后面那个更坏的在后面接着呢。你说了一个谎，那后面一个更大的谎，你就得预备好了。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上帝说什么呀？他说。你却要制服他，You must master it。你要做他的主，你要主导他，不是你成为他的奴隶、他的奴役，成为罪的奴仆，而是你要控制他，你要制服他。他是在做什么？他要该隐去警醒，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好制服自己的罪。你知道哈，当罪伏在你的门前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站在你的门前，那是谁呀？耶稣基督，在启示录当中3章20节，他对那个软弱的基督徒，软弱的教会，他说：“看哪，怎么样？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所以你看啊，你这个门呢、你要两扇门，你开哪一扇门呢？你开那扇门进来一个狮子，你开这一扇门呢，进来耶稣基督，享受他的宴席。我们究竟给谁开门？这是该隐的一个选择。上帝在那里怜悯的眼光看着他，希望他能悔改。我们如果选择给罪开门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一头怪兽，最终成为他的这个猎物。所以，该隐这个时候他做出了他的选择，他与他的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弟兄亚伯，把他杀了。这就罪的可怕之处。从小罪到大罪，从亚当只是吃了一个禁果，到他的儿子成了一个杀人犯。魔鬼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敌。按着用加拉太书里面的话哈，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亚伯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这世上是有征战的。属血气的人会逼迫属灵的人。我们的儿女在学校接受隐性的逼迫，在中国是显性的逼迫，可以看得到的啊。在美国是隐性的，你在工作单位当中隐性的逼迫。所以该隐所杀的是他的弟兄，你知道，无辜的弟兄，本来是应该他所爱的，而且上帝。一直的在警告他，让他检视自己的心，他就一意孤行，并且在他杀人的时候，他怎么样啊？假装和亚伯说话，他不是说上去把亚伯给杀了， 他先给他说话啊，说的好好的，突然起来就把他杀了。就像犹大，你知道，到耶稣那里要跟耶稣亲嘴，哦，你就知道这个恶到什么样子了啊！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他这样说，不可像该隐，该隐属于什么呀？属于那恶者，他属于魔鬼阵营的，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的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不但是敌对人，而且是无视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所爱的他敌对，上帝爱的人他敌对，他杀了上帝所爱的人。所以亚伯是第一个殉道者啊！所以你看这里面有第一桩谋杀案，第一个殉道者啊，第一次出生育都在第四章当中。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并且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诉说了一个殉道者的故事，耶稣的血诉说了一个什么呀？诉说了一个救赎主的故事。亚伯的血发出声音呼求审判报复，耶稣的血发出呼吁说，你来吧，来到我这里有拯救。即使是如此，我们看到耶和华仍以慈爱待该隐。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对亚当说，你在哪里呢？难道不知道是他杀了吗？这是审判官的爱的呼吁啊，不断的呼吁。你看上帝多么慈爱，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啊，上帝在不断的呼吁你啊，不管你是这个，你可能现在正在寻求，也许你已经信主了啊，也许你的信仰啊还不是那么稳固的信仰啊，信了不是真正的信，你知道这个时候上帝都在呼求，你在哪里呀？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那谁是看守亚伯的？上帝是看守亚伯的吗？他和亚当一样，你看又推卸责任，不单只说谎，而且推卸责任，杀人犯都会这么做啊！你看那个警察一去找这个人，人就会推脱啊，编出各样的谎言，直到侦探把你逼到墙角，让你无话可说为止。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你的兄弟的有声音在地里向我哀告。”所以我们看到啊，如同亚当一样，他不单只是一个罪人，还是一个撒谎的人啊。他这个拿了殉道者的血，而殉道者的血呀，哀告呼求审判，就像启示录里面说的，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留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上帝啊，对亚伯呀，还是慈爱。你看怎么慈爱啊？他开了口，地开了口，他对亚伯的审判啊，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在地上。你说这个判决，上帝没有说你做这么可恶的事儿，天上下一个雷劈死亚伯劈死该隐，有没有这样子？可不可以？可以啊。上帝没有，上帝说你做了这个事情啊，现在地啊要给你受咒诅，你必流离在地上啊，你还有 physical 的生命，你还有时间，你还有 八九百年的时间，你还有八九百年的时间可以悔改。那对于我们来说怎么样啊？你还有时间。上帝没有从天上劈一个雷下来，没有用火一下子把我们都烧死，我们还有时间，还有一百年的时间，七八十年的时间，还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还有五六年的时间，还有三五年的时间。这是上帝的怜悯。但是我们知道在地上会经历痛苦，你看我们人在地上是不是经历许许多多的痛苦啊？啊，这是让你仰望一个永恒的家乡，因为你的罪，所以你在地上经历许许多多的痛苦，啊，因为人的罪，啊，那还不悔改吗？还不来到上帝面前吗？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我们有的人会问，哪有人呢？不就两个人吗？实际上啊，亚当活了多少年呢？呵呵，九百多年呢。亚当活了九百多年，亚当生了很多儿女啊，这些人都有可能会杀该隐。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往伊甸东边挪得之地。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的祝福，上帝仍然有普遍的恩典在他身上，就如同我们一样，上帝仍然有，没有信主的人，上帝仍然有普遍的恩典在他身上。他立了一个记号，但是你知道该隐并不是亚当，他属于另外一个阵营。亚当属上帝的阵营的夏娃，该隐是人文主义阵营。为什么说是人文主义阵营啊？就是现在没有相信上帝的人所在的阵营。我们看到该隐的后代，你就知道他是人文主义阵营。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我儿子的名字。以诺生以拿，当然以后还有一个以诺哈，此以诺非彼以诺哈，那个以诺是好以诺，这个以诺坏以诺哈。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利亚户户亚利，米利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名叫亚大，一名叫希拉。你看到他怎么样啊？上帝给他的判断是什么呀？你必流离在地上，你这一辈子啊，你在地，因为地不为你效力，你必流离在地上。凡，跟你说，凡遇见我的人都杀我。他结果他出去以后他怎么办呢？他说，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我先建一个城。为什么要建城啊？保护啊。为什么城为什么有城池？跟我们现在城市不一样，城池跟城市不一样，城池是为了保护的，我自己保护自己。而且我建了一个城，我命名，我怎么命名啊？我的儿子命名。你看到他没有说耶路撒冷和平之城，对不对？不是，他说我的儿子的名字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你看我多厉害。然后呢，你看他的后裔哈，这个拉麦肯定是个比较优秀厉害的人。为什么呀？他娶了俩老婆，一般我们在旧社会娶俩老婆，财主才能娶俩老婆的。然后生了这个 亚大生亚巴，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生了一个祖师。那个牧养牲畜哈，那个实际上他不是祖师，谁是祖师啊？亚伯是祖师，亚伯就是牧羊的呀。但是这里称他为祖师的意思，代表啊，他很有能力，他开了一个门派，叫开山祖师，对不对？然后呢，亚伯的兄弟叫尤巴，尤巴是一些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两个了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土巴该隐打造各样铜铁利器。铜铁利器武器啊，你就知道这个儿女这个棒棒的哈，精英啊。但是拉麦这个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言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这个杀害该隐遭报七倍，杀害拉麦遭报七十七倍，怎么样啊？这个拉麦你知道，三个孩子这么优秀，哼，我这有恃无恐了，变成一个大恶人，我想欺负谁我就欺负谁，谁敢反抗，就地正法啊，就是这样子一个人。这是什么呀？我们说建造这座城，这叫做人文主义。啊，你一直发展到后来建造的是什么？巴别塔，大家一起建吧，团结一致，人文主义，建造人的高塔，这是两个阵营的，属魔鬼的阵营的。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赛特的意思是神另外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亚伯的代替，就是换句话，赛特是什么呀？赛特是亚伯的后裔。亚伯生了以挪士，啊，生了，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属神的阵营的，属人的阵营经营自己，属神的阵营敬拜上帝。啊，到了第5章的时候，拉麦七世孙说了那个狂妄自大的恶话。赛特七世孙，亚当的七世孙啊，生了那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被主接去，属神。属世界，属魔鬼，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选择，我们是要建立自己的名，还是建立上帝的名？我们究竟拿什么来命名？我们究竟是敬拜上帝，还是高举自己？当你真正谦卑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万代必蒙福。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愿意，我们这寻求你的人能够放下自己，真正的来寻求你，能够谦卑我们自己。主啊，是的，我是一个罪人，即使是现在仍然犯罪，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孩子就要带着一家人一同来敬拜你。愿我们所献的祭蒙你悦纳，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的话语，感谢汤姆斯正道。下面是回应诗歌的时间，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第281首，信心使我得胜。